们要奉献，而我们应当如何去落实奉献。那我们今天讲前半部分奉献的意义，下个星期我们分享怎么去实践奉献的真理。那圣经讲到奉献经文很多啊，这个从旧约到新约提到奉献的鼓励奉献的说明奉献很多，唯独今天的经文其实不是。今天的经文我们读的没有奉献两个字，也没有十一两个字，但是我觉得今天经文所教导的是整个奉献最核心的基础。这在《生命记》的经文里面讲到摩西对当时候的人的一些劝勉。《生命记》是写在约旦河东，已经是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对他们讲的话。这群人跟当初40年前出埃及的那一群人已经是不同的人。如果你看民数记第26章63节到65节，那是在摩亚平原，当上帝吩咐摩西亚伦第二次数点百姓的人数，凡20岁以上男丁全部被数过，数出来的差不多是601000多人。然后圣经讲了一句话，这20岁以上的男丁，这601000多人，跟40年前在西乃旷野所数的那603000多人完全不一样。因为过去40年前在西乃旷野所数的那603000多人已经全部死在旷野，除了加勒跟约书亚。因着他们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窥探带回来消息，所有的以色列人心都消化了，害怕了，恐惧了，他们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命令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上帝说，你们既不愿进去，按着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日抵一年，你们所有20岁以上男丁，这603000人全部要死在旷野。而今天摩西在约旦河东所面对的这601000个20岁以上男丁，是这40年内一的当初小于20岁，或是在这40年内出生的。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没有经验过出埃及，他们没有看过实在可能。如果他说也许很小，他没有经验过上帝曾经分红海那伟大的神迹，即使有可能他年纪也很小。因此摩西在这个时候特别再一次的透过整本的生命记，是要告诉这一群即将进入迦南地的人，不要忘记40年前上帝曾经跟你们的父亲辈祖父辈说过的话，这是你们接下来进入这个土地可以安居乐业的根基。摩西在告诉他们，特别是这段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告诉这一群没有经验过出埃及、没有看过实灾、没有看见红海分开的这一群人，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摩西告诉他们说，今天你们可以进去得这个土地为业，不要忘记这是上帝的恩典。今天你们可以进去，是因为过去40年前神曾经听见你们的父亲、听见你们的祖父在那地被奴役的呼喊哀求，因此上帝伸手救了他们。是因为上帝曾在旷野用许多的神迹，在磐石出水、降下玛拿、风吹鹌鹑，使你的父辈、祖辈可以生活。而如今你们可以进去得地为业，你们可以在那边有很好的收获，那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一个你种地出产让你眼睛发亮的地方，那是一个你可以盖漂亮的房屋收获极多的地方，那是一个富饶丰裕之地。但是摩西说，当你在那里享受一切的时候，不要紧，你心里说，这些是我手里的力量赚来。你要记得，你可以得到这一切是上帝给你的。 当你进去得地为业，享受丰盛的时候，莫忘主恩。为什么人会忘记上帝的恩典？因为人认为今天我能够得到的一切，我可以开好车，住豪宅，出去旅游，可以让我的家里有舒服的生活，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没有错，圣经也不否认我们很平常讲的一些道理，比如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不是？你要怎么收获，你就要先怎么栽。我们常常也听到一些这种寓言故事，比如说不要揠苗助长，也不要守株待兔，这是不切实际的。圣经都认同这些观念，但是圣经在认同人一切的努力，认同人一切的付出的同时，圣经一贯的信息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努力之上，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在支持一切。你能够有能力去努力，你能够有智慧去努力，你能够有力量去努力，你能够有才干去努力，你能够有各样的知识去努力，是因为上帝施恩给你。今天在座当中许多人，你能够在那个极度竞争的高考当中出来，进入好的学校，申请到美国很好的大学，在这边读研究所，读博士班，你可以做研究得到很好的成果，你可以赚得许多金钱。不要忘记，这些获财的能力不是你的，是上帝给的。今天是上帝让你在这一切生活的过程当中，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给你一个敏锐的心思，给你一个赚钱的能力，给你一个做研究的聪明和才干。而当人失去了这一切，就像摩西这里说的，人享有一切，心高气傲，觉得这一切是凭我的手赚来的。但圣经说，不，你能够得到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圣经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比如说创世纪第十四章，当四王跟五王征战，把四王从远地而来，击败了巴斯坦地的五王，甚至掳掠了罗德，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亚伯拉罕着急，带着他的家丁318个人去追这四王的军队。圣经说，亚伯拉罕的一家的318个家丁就打败了四王的联军。这四王是请一国之力来跟五王对决，战无不胜，进入整个迦南地攻伐。但是亚伯拉罕居然可以靠着318个男丁打败这四王联军，为什么？当亚伯拉罕回来之后，他遇见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创世纪十四章第20节，麦基洗德跟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下句话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是亚伯拉罕，你可以把你的318个家丁练得铜筋铁骨，练得武艺超群，练得如同一块大石头，别人打都打不破。但是今天你可以击败这一群四王联军，是因为上帝将这一群人交在你的手里。你能够得胜，你能够抢回罗德被掳的财物，你甚至可以从他们四王中得到更多的财物，是因为上帝将这个胜利赐给了你。因此接下来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历代志上29章第14节，在那里大卫跟他的臣仆说，上帝没有要我建殿，但是上帝要让我的儿子所罗门来替他建造圣殿。大卫就说，我已经为我的儿子所罗门预备了许多的金器、银器、铜器、铁器、木器，各样的宝石。金子有3000塔连德，银子有7000塔连德，可以来贴殿的墙。然后大卫问了一句话，你们有谁也愿意一同在这建殿事上献上自己？圣经就说，29章，历代志上29章，他说，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1万达利克，银子1万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万塔连德。我们不需要去将这些金银铜铁转换成今天的币值，你都可以知道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当大卫看到这样极大的奉献，他心中赞叹，他甚至惊讶，他向神祷告，29章14节，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下面他说，为什么人可以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今天我们所能献的不是我们的，今天我们所能献的是上帝本来就是他的。圣经说，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全都属乎耶和华。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所能够献的全部都是上帝自己的。历代之下31章，在那里西西家王他进行了一次宗教改革，他重新修理圣殿，洁净圣殿，奉献圣殿，呼召百姓一同守逾越节。然后在31章这边，他下了一个命令：我作为国王，我西西家王愿意把上帝圣殿当中该用的燔祭、该用的器物、该用的这样的奉献捐出来。同时我也要求所有百姓，你们按照律法的要求，当给利未人、当给祭司那一份捐出来。31章第5节，圣经就说：所以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割物的1/10送来的极多。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1/10，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1/10之物，尽都送来，积成堆垒。第7节，圣经说：从3月积起到7月才完。当全地的百姓真正按照上帝的吩咐，将1/10当献之物献上的时候，他们整整花了5个月的时间，奉献才收集完毕。这是一笔多大的一笔奉献！西西家王看到了，赞叹上帝，很惊讶。他问这些祭司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祭司的回答非常的好。第10节，撒都家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您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上帝的家能够丰盛有余，是因为上帝赐福给他的百姓。今天能够奉献，今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是因着上帝丰富的给予。好像哈该书2章8节，上帝自己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今天我们奉献不是因为上帝缺钱，今天我们像就有讲那一些献上祭坛的祭物，上帝说：对，我闻了心中高兴。但是不是因为上帝喜欢闻，所以我们献礼物。今天就有百姓献上金银铜饰献，不是因为上帝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今天以色列百姓献上许多的建造圣殿的器物，不是因为上帝喜欢住豪宅。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但是上帝他有主权决定如何使用。而当上帝将这些器物、钱财、丰盛赐给他的百姓的时候，上帝要他的百姓心中知道，今天我可以得到这些是上帝丰富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怎能得着？因此奉献一个最基础的核心，是你必须要肯定的知道，清楚的明白，万有都是神的，我所献的本来就不是我的。因此奉献第一个意义，就是你对上帝有一个感谢的心。因为今天连你能够奉献的这一个举动，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我小时候教会聚会的时候， 我们是那个长老教会，那每次聚会当中崇拜都会有一个奉献，奉献完大家传完奉献带就会唱一首歌，那歌词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唱，那歌词是这样子，他说我的钱财献给你，使用都按着你的旨意，我的才情你赏赐，甘愿还给你做器具。才情就是你一切的才干、能力、恩赐、情感、智慧。我忘记我从几岁开始唱这首歌，但是我知道很小。但是我真的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中唱完都向上帝有个祷告说，神啊，是我愿意。我不但愿意献上我的金钱，我也愿意将我自己献上给你。许多年之后，当我开始到了大学，我开始更深明白上帝话语，上帝的呼召临到我，我就会想，以后不是小时候这种唱歌的时候在这边祷告，上帝真的听了就呼召了我。其实我相信不是，其实上帝早就呼召了我，但上帝在我小时候将这样的心意、将这样的感动放在我里面，以至于我能够去回应上帝的呼召，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你能够得到一切，你能够经验这一切，你能够有一切的收获，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因此我们存感谢的心来奉献给上帝。其实摩西这边在生命记第八章，他告诉这些人说，你不要觉得得获财力量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摩西在教导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奉献的第二个态度跟意义，你要心存对上帝一个敬畏的心。你奉献除了对上帝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知道万有都是上帝的，你也存着对上帝敬畏的心，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给予，你不能够得着这一切。生命记第十二章，在那边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今天你们进去得地为业，我会在你每一个支派里面都选择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你求告我名的地方。因此每一个奉献的季节，每一个献祭的季节，每一年你都预备一笔祭物，十分之一的祭物，你应当带到这一个我所设立的地方，在这里献上，然后你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吃喝享受。你说难道以色列人一年就只能去一次吃一次肉吗？没有，上帝在生命记十二章第十15节，他说平常你肚子饿了，你想吃了，你的家里的鸡这些牛羊牲畜你可以宰来吃，但是不要忘记你要有一部分分别为圣，这一部分你一定要带到在那个求告上帝的圣所，在那里才可以一起吃。在那里吃的时候，这些跟你一同居住的人一起上去，那些住在你城里，那些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那些寄居的，那些孤苦穷乏的，跟着一起上去，他们一同一起欢喜快乐享用这十分之一的献上。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摩西再次提醒，每一年你们都要十分之一带到上帝所规定的地方，在那边一起吃。第十四章第23节，摩西说，因为当你在上帝所选择的地方，在那里献上田地出了十分之一，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牛群、羊群的头生的，你们在上帝面前吃的时候，你可以学习一件事情，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这十分之一不是你平常日用的吃，这十分之一是特地到圣所才吃，因为当你在圣所吃的时候，你学习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在圣所吃会学习敬畏耶和华？生命记第26章，摩西跟他们说，你吃的时候你要一个祷告词，这祷告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虐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 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以色列人俯伏在上帝面前敬拜，然后他们一同分享这些祭物，吃喝快乐。当以色列人每年将这十分之一分别为圣带到上帝的圣所，在那里吃喝的时候，他们再次提醒自己，今天我能够在这里献上这份祭物，是因为上帝过去怜悯了我们，拯救了我们，用他大能的膀臂帮助了我们，因此我献上这份祭物，为的是再次提醒我自己，这位上帝是一个大而可畏，应当值得我尊敬、崇奉、俯伏敬拜的上帝。以色列民他们不但肢体的下拜，他们也透过献上的祭物表达对上帝的敬畏。希伯来书第七章那边肯定说，今天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而亚伯拉罕他献上十分之一给亚麦基洗德，是一个位份小的对一个位份大的一个奉献。位份大给位份小是一个赏赐，位份小给位份大是一个表达敬畏崇敬。因此今天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奉献我们的财物的时候，我们在表达对上帝的一个尊敬、一个崇拜、一个身心灵的俯伏，将自己降为卑下，承认上帝至高的主权。我觉得这也提醒我们，在教会的崇拜程序当中，我们应当思考我们怎么样去用这样的奉献来回应对上帝的敬拜。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奉献的程序，在整个崇拜的里面，我们是会后或是会前弟兄姐妹在后面的奉献上去投入我们的奉献。我在有些教会也看过，但是大多数的教会我所经历的都是在崇拜的程序当中会有一个奉献的一个程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程序。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程序当中，他提醒弟兄姐妹，透过一个群体的奉献的动作，我们集体的向上帝宣称你是我们的主。透过一个奉献的举动，我们在上帝面前，虽然好像是一个奉献传过去，我们把我们的奉献放在这个奉献盘，放在奉献袋，但是一个身体的举动，其实反映出我们心中对上帝一个虔诚恭敬的奉献。而这是一个教育，特别是我觉得这样的程序很适合放在我们教会还有些年轻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的一个程序里面，在他们还没有 dismiss 之前，他们也可以学习这样的奉献，从他们年幼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这是一个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崇敬，一个对上帝至高无上主权的一个肯定。我小时候在教会主入学，我们儿童主入学是比成人崇拜早的，所以爸爸妈妈大概早上我忘记了，可能八点多九点多就把我们送去教会。送到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小学，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小朋友一个十块铜板，换算美金就是30 cent， 就是十块铜板。主入学的时候，小朋友一到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就开始学习传奉献袋，我们就把十块铜板放进去。当然每个小朋友拿的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从小时候爸爸妈妈就告诉我，这是你这个星期给上帝的奉献，我不会赚钱，爸爸妈妈给我钱，但是我就去投。我就从十块铜板开始，从小时候我就去学习奉献的行动。但那时候我还小，圣经也不是很熟，不晓得什么叫奉献的意义，但是在这个行动当中， 慢慢的建立起一个基督徒应当对上帝尽上奉献的本分，因为这是表达对上帝的一个敬畏。后来到我青少年，星期六晚上我们参加青少年的这个团契聚会，年纪变大了，10块铜板变成20块铜板，增加了一点，所以每个星期六晚上去教会的这个青少年团契的聚会，我们也一样就传奉献带大家奉献。到了我大学，那出外读书，我的父母亲开始给我每个月的零用金，那已经成为一个被建立起来、被教导起来的一个对上帝的崇敬的心。因此，我会从零用金里面每个月拨出一部分，每个礼拜就放在主日祭坛做我的奉献。一直到今日，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那个从小到大的教育，从小到大一个对上帝一个奉献真理的教导，会形塑一个人对上帝一个尊敬的心。奉献除了感恩，也代表我们对上帝一个崇敬的敬畏的心。奉献除了感恩，除了对上帝的敬畏，奉献另外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态度跟意义，就是我们需要一同建造上帝的家。创世纪第28章，当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夺取了长子名分，他必须要逃跑去他舅舅拉班那边逃命，因为他哥哥以扫要杀他。他逃跑路中，在伯特利的地方睡了一觉，睡在当中他就看见了上帝向他显现。他看见上帝从天上降下梯子，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当他早晨醒来，他忽然醒悟到，这里是上帝荣耀同在的地方。因此他决定向上帝祷告许愿。28章18节，他就清早起来，将他昨天晚上睡觉的枕头立作柱子，给他起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就是上帝的圣殿的意思。然后跟上帝许愿，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雅各祈求这位上帝保守他、看顾他，而他也向上帝应允，我将要将我所得的1/10献上给你，而同时这1/10也用在上帝的殿堂。后来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成为一个200万的大群众，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集体聚会的场所。因此上帝启示摩西那会幕的样式，并且呼吁所有的以色列民将他们从埃及所得的一切货财捐献出来。他们献上了海果皮，献上了各样的金银丝线，献上各样的宝石，为的是上帝的会幕所使用。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上帝建殿的开始，以色列民再一次的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上帝所赐给他们货财献上，为着上帝的建造奉献他们的财物。尼希米记第10章第32节，在那里当尼希米回去重新建造城墙完毕之后，他告诉百姓，尼希米记第10章第32节，他说，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1/3为我们神殿的使用。神殿有什么使用？要陈设饼，要长宣的素祭，要燔祭，每到安息日、月朔节期要献上，还有各样圣殿的圣物所使用，还有以色列的赎罪祭，还有殿里一切的费用，每个人每年都献上以舍客勒有1/3。而这个是在原本当给利未人的1/10的奉献之外的另外一笔圣殿的费用所需。到了新约的时期，你还记得有人跟彼得说，你们的夫子交不交圣殿的丁税，就是所谓的圣殿税。那所以彼得就回去问耶稣，耶稣就跟彼得一段对答之后， 说你去钓一条鱼起来，里面的钱做你我的定税。虽然耶稣基督非常透过这个回答告诉彼得说，其实我是上帝的儿子，一切都是我所有，但是为着这个世间的圣殿建造缘故，我们可以一同交这个税。到了使徒行传，那时候他们不需要建造圣殿，但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讲到，信徒他们心中有感动的，将田地卖掉，所得的奉献给教会，做教会的事工所用。所以奉献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不但透过奉献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敬拜上帝，我们透过奉献来建造上帝的家。透过我们的奉献，我们使上帝的家能够有能力推展各样的事工。透过奉献，我们使上帝的家可以经常性的维持，在事工的运用上可以丰富有余。经过奉献的事工，我们可以使教会在这地方能够发挥它金灯台的功能，能够如同光、如同盐一样，在这社区产生影响力。奉献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家的一个委身，奉献是因着我们看见上帝的家的需要，因此我们愿意摆上，使这个家健康，使这个家茁壮，使这个家能够有能力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工作。第四方面，教会还有每一个信徒应当奉献，表达对耶稣基督身体的爱，特别是与我们同为肢体那有需要人的爱。生命记第十四章，我们再次看这段经文，那边当摩西吩咐百姓，你们每年将所献十分之一带到上帝所规定地方献上吃喝快乐的时候，在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他特别告诉他们说，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门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摩西在这边讲的是，每一年你有十分之一的当献之物带到圣所，与利未人、与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在上帝所规定的地方一同吃喝。第一年如此，第二年如此，第三年也要如此。但是第三年，你要在正常的十分之一之外，另外多拿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是放在你原本自己的家里，放在你原本所居住的城池里面，不是带去上帝所规定的地方。这十分之一放着，是让接下来的三年，你城里面寄居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那些颠沛流离的，那些困苦穷乏的，那些孤儿寡妇，可以有多余的十分之一，在这三年可以生活。也就是说，上帝透过旧约的律例，透过摩西给百姓的吩咐，除了你日常的十分之一，第三年你要再多奉献十分之一，放在你的城墙里面，放在你的城里的仓房，以供应接下来三年你城里一切穷乏人的需用。到了使徒行传新约教会的时代，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曾经发生过一次，有一些讲希腊话的寡妇受了亏缺，教会没有办法照顾他们需要，所以才有这些使徒起来说，我们管理饭食不去专心祈祷传道是不应当的，表示在当时候教会里面，即使是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新约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就已经开始慈惠的事工。在这耶路撒冷城里面，凡是有一些困苦穷乏寡妇没有人照料的，我们应当教会要负担起帮助他们的责任，凭着爱心奉献来办理慈惠的事工。 甚至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在那个地方，当时候圣经说，天下有大饥荒发生，特别是在犹太巴勒斯坦地区。于是二十九节，安提亚的信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耶路撒冷的众长老那里去。安提亚教会是一个外邦的教会，而当他们听见了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饥荒，那些犹太信徒因着饥荒困苦穷乏，因此他们自发性的捐钱去帮助他们族里的弟兄，即使他们可能相距遥远，从来不认识，但是他们知道在那里有一群同样是上帝的子民，那一起同样有一群被耶稣基督拯救的百姓，而他们如今遭遇身体的穷乏，他们因着饥荒，他们没有足够食物，因此因着上帝的爱，我们愿意去奉献自己。因此奉献其实反映出我们效法上帝的榜样，因为上帝自己为了你我缘故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保罗说，耶稣基督舍了自己，他舍了他的富足，因此我们这穷乏的人可以变成富足。耶稣基督舍了自己，我们那困苦穷乏生命得着了丰富与满足。因此今天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是效法上帝爱他儿女的百姓的榜样，我们愿意舍了自己，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能力，奉献我们才干，去帮助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奉献是让教会可以有能力从事怜悯穷乏人的事工，这个你可以个人做，你个人可以去了解，有许多的基督教的机构，他们在从事这些慈惠的事工，你可以在你的收入里面，在对教会经常性的奉献之外，另外的按着上帝的感动去奉献，帮助那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这样的机构，他们切切实实的公开透明受监督的去帮助普世有需要的人，也许你不能身体力行去，但是你透过奉献去帮助那些困苦求法的人。也可以教会整体一同来做，在教会里面设立一个慈惠基金，在经常费之外的一个独立基金，弟兄姐妹随时有感动，年节的时候，感恩的季节的时候，愿意在这当中奉献，好让教会可以随时的运用这笔基金，每当世界各地发生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上面去帮助他们，好像圣经所说的，多给的能够拿出来去帮助那缺乏的。而这样做反映出保罗所引用耶稣的教导，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而当我们去用奉献去帮助贫乏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效法上帝爱我们的榜样，我们也活出上帝那爱人的样式。而圣经说这是蒙福的。奉献的一个最大的基础，就是我们肯定的相信万有都是上帝，我所献上的都是上帝所给的，我所献的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因此我的奉献带着对上帝的感恩，我的奉献带着对上帝的敬畏，我的奉献带着对教会的爱，我的奉献带着对周围肢体的爱。上帝不会因为你奉献的多他就更富有一点，上帝也不会因为奉献的少他就更贫穷一点，因为万有都是上帝的。当你愿意按着真理正确的态度去奉献给上帝，上帝的心就得着喜悦。每年圣诞节不过学校都会发一个单子，说邀请这个小朋友在这个 Christmas season 可以买 gift 给你的家里的人或是你的朋友，然后就是有一个规，就是有一个安排 schedule 啊，这一天是哪一班的这个 shopping day， 你就会去买东西。 那我们就给做一些钱，对，好，你可以给爸爸买五块钱的礼物 ，under 就是最多不要超过五块钱，啊，妈妈五块钱，弟弟五块钱，你也可以买给自己一个礼物。那这个上个星期就是他的 shopping day， 他就那天就带着我们给他的钱去学校，就买买买，回来之后就很高兴的，啊，买了一双袜子给妈妈，买了一个这个 teddy bear， 上面还有这什么 penguin 的这个什么 championship 啊，给这个弟弟，然后买了一个悠悠啊给自己，然后买了什么给我呢？就是这一条领带。上面写着 Number One Dad， 然后他就说：“我买了一个袜子给妈妈，买了一个悠悠给我自己，买了一个这个 Stuff Animal 给弟弟。你的礼物最难选。”我说：“为什么我的礼物最难选？”他说：“我在找，我买什么礼物你会喜欢。”我就跟他说：“不管你买什么，我都会喜欢，因为这是你给我的礼物。”即便这个钱是我的，即便按照我的，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啦。即便按照我的审美观，我可能不会选这样的领带。即便按照我一般购物的习惯，我对品质的一些期待，我可能不会买这样的一个领带。但是因着他是我的孩子送给我的，因此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一个感恩的心买来送给我的，我相信我们对上帝的奉献也是如此。上帝不是因为你奉了多少钱，捐了多少的财物，上帝而欢喜快乐。上帝是因为你的心中真的认识到他是那位万有的上帝，他是那位供应你、带领你、保护你、看顾你、引导你直到今天的上帝。因此你愿意奉献给上帝，这样的奉献是上帝喜悦的，不是攀比，不是装模作样，不是基俗这种习惯而已，而是你真的认识到这位上帝是一个爱你，为了你舍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上帝，因此你愿意奉献给他。我再说，你奉献的多，不会让上帝更富有，你奉献的少，不会让上帝更贫穷，因为万有都是上帝的，而我们奉献就是肯定万有都是上帝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丰富的上帝，你也是慷慨的上帝，你将一切的好处都不留下赐给我们，特别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更不吝惜的赏下，让我们可以因着他得到生命的拯救、永世的福分、那不动摇的成绩。主，因此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再一次的祈求你，主啊，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存着敬畏的心，存着对教会的爱、对肢体的爱，来献上我们每一笔的金钱，好叫你心得着满足和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